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3月18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当局选择在美中高层对话的当日开始审判已经被关押了两年多的两名加拿大人。较早前美国表示不会接受以任意拘押外国公民作为外交筹码的做法。加拿大外交部星期三3月17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在北京的大使馆接到通知，对麦克尔斯帕佛和麦克尔科夫瑞格的庭审将会分别在3月19号和22号进行。声明说，我们认为对他们的拘押是专断的，并继续对有关法律程序缺乏透明深感不安。中国时间3月19号正是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共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以及外交部长王毅在美国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安克雷奇会面的同一日。美国高级官员在前往阿拉斯加州与中国举行高层会晤之前，继续努力强化与亚洲以及欧洲盟友的同盟关系。中国官员称美国此举是在中美高层会谈前为自己壮胆，但无济于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共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以及外交部长王毅预计当地时间星期四3月18号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最大城市安克雷奇会面。在会谈前，布林肯先到了东京和首尔，与国防部长奥斯汀一起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日本和南韩的外交与国防官员会晤，并且在共同应对中国威胁方面获得日本方面的公开支持和南韩的积极回应。同时沙利文也在到紧密地与欧洲盟国的官员再次会谈，希望在进入美中高层会谈的会场前争取更大支持并协调对华政策。美中两国的高层官员将于星期四3月18号在阿拉斯加举行拜登总统就任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华尔街日报从了解中方会谈计划的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北京打算在这次会谈中向华盛顿方面施压，要求扭转很多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制定的针对中国的政策。但是该文指出，双方几乎没有重叠的议题，两国修复关系难度甚大。华尔街日报星期三的一篇独家报道说，美中阿拉斯加高层会谈为世界两大经济体都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新设定风暴般的关系。但是报道指出，两国在技术发展、人权、贸易与亚洲军事领导权方面处于对立的状态。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官员称这次会谈是为了表达美国对中国的一些行为的抱怨，例如北京限制香港自由。美国和南韩的高级官员星期四3月18号在首尔结束了外长和防长2+2会谈，双方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说，两个国家都致力于反对损害和削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所有行为，但未有直接提到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在和南韩外长郑义溶和防长徐旭分别举行会谈的开场白中，都直接强调中国和北韩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美国和南韩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南韩看来原则上也认同美国的看法的。星期四的韩美联合声明说，外长和防长们重申了韩美同盟关系，70年前在战场上用鲜血凝聚的同盟，如今是朝鲜半岛和印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关键。随着全球威胁的增强，我们的同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参议院星期三3月17号以压倒性的跨党派投票确认戴奇为美国贸易代表，他将会是首位担任该职位的亚裔美国人，亦都是担任此职位的首位少数族裔女性。参议院以98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确认了拜登总统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人选戴奇。美国贸易代表不是正式的内阁部长，但是具有内阁级别。戴奇被认为是一个擅长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者，他曾经担任过美国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和国会工作人员， 大其誓言要为一个有利于普通劳动者而不单止是大公司的美国贸易政策而努力，并与美国的盟友更紧密地合作对抗日益强势的中国。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戴奇回避了有关他将会怎样处理一些政治敏感的问题。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英国有意重返印太地区，我们亦会报道为了抗衡北京的国际势力，美国国会内的民主党是提出大增外交预算 20%。 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多个民主派政党退出联合平台民间人权阵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19年反送中运动多次发起超过100万人游行集会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亦即是简称的民阵，最近就被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消息说，香港当局正在调查民阵是否违反港版国安法，短时间内可能会取缔民阵。这个消息出了之后，引发了多个民主派政党和组织，包括民主党、公民党、教协等相继宣布退出民阵。而社民连在星期二就发表声明说，不会理会无凭无据的消息，不接受不合理的指控，成为首个表明不会退出民阵的政党。社民连就批评，如果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压一个主力举办合法游行和集会的平台，等同为香港市民和平合法地表达意愿的方式关上一道大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屈在香港的报道。
2002年9月创立，成立至今接近20年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是香港民主派的联合平台，几乎所有民主派的政党和组织都参与其中。截至2019年6月，参与民阵的民间团体和政治团体数目多达48个。民阵最为人熟悉是2003年首次在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发起七一大游行，反对香港政府为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据统计，当日有50万人参与反23条大游行，人数远超当局估计。后来港府搁置23条立法，至今立法工作仍然未完成。2003年之後，民陣除了每年發起七一大遊行，亦都會針對不同的政治和民生等議題組織遊行集會，亦都針對人權警權問題成立民生及民權小組和人權小組，成為保護香港市民自身合法利益的民間組織。2019年特首林鄭月娥不理會民間反對聲音，推動逃犯條例修訂，令到香港人可能會被引渡到中國，即是送中受審。民陣在立法會二讀之前6月9日發起反送中大遊行，據民陣統計有超過100萬人參與，掀起往後超過半年的大型反送中運動的序幕。民阵最后一次发起合法大游行是去年的2020年元旦游行，后来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港府去年3月底实施防疫限聚令之后，一直没有再批准公众游行集会。去年6月底，北京透过基本法附件3在香港直接实施港区国安法，多个本土和自决派组织，包括香港众志、香港民族阵线、学生动员等等，即时宣布解散。在国安法实施超过8个月，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5号引述不具名消息指，早前网上流传民阵曾经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 NED 的资助举办反送中活动，香港当局正进行调查，一旦证实属实，民阵将会有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或者会被港府取缔。 該報導又引述不具名消息表示，民陣一直冇向港府作社團註冊，有可能觸犯社團條例，一旦罪成，民陣負責人最高可被判監禁3个月。該報導刊出的時間正值國安法民主派初選47人案，各被告經歷4日4夜馬拉松式提堂保釋聆訊，被拒絕保釋，引起各界關注。民陣有可能因為違反國安法被取締的消息一出，隨即引發退出潮。首先宣布退出民陣的是街坊工友會，其後公民黨、新同盟、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和民協等相繼宣布退出。教協星期日即是3月14日晚宣布，考慮到最近的政治形勢，決定終止參與民陣的工作和會議，即時生效。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近日亦都退出民阵。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三，即是3月17号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他相信民阵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最和理非，即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平台，多年来亦都和警方充分合作。
我都相信民阵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最和理非的一个平台来。亦都係咁多年以來，即係警方同佢合作。其實你睇佢最近喺法庭嗰啲啲檢控啲主控官，其實都話民陣係最好夾，大家最易夾嘅一個團體嚟嘅。
羅建熙形容要離開民陣對民主黨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困難嘅決定，但係考慮到國安法之下嘅時勢，民主黨要應付嘅國安案件太多，對繼續留喺民陣存有憂慮。
要去離開民陣，我諗對民主黨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困難嘅決定。咁但係喺呢個咁嘅時勢底下，大家可能都係比較傾向有一啲嘅考慮，就係、一嚟可能實在太多煩惱喺度啦。咁我哋要處理嘅問題都好多，亦都有好多案件已經係要去跟進，特別係國安案件，我哋都有5位黨友即係有一個咁嘅憂慮，我覺得係我哋而家面對緊嘅一個狀態啦。但係總的而言，我哋係相信民陣咁多年一直以嚟做嘅工作，其實都係最和理非，完全冇任何犯過法嘅遊行集會。即係咁多年以來，民陣搞嘅集會都係一啲合法嘅集會嚟嘅，每一次都係得到不反對通知書佢先去搞嘅。
罗建熙对民阵过去的工作仍然非常肯定，认为民阵组织的游行集会都是合法，最能够表达香港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不过在国安法的阴霾之下，很多事情难以估计，和香港人过去认识的法制差异很大。
过去这年龄的时间，特别是国安法过了之后这几个月，其实我想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即是都唔好話民陣係點樣，其實你睇就算初選，其實大家都係用一個最和平嘅方法去表達意見嘅。咁但係都所有人一齊落鑊咁樣，其實我諗香港市民對於呢啲咁樣嘅情況，其實看在眼裏，大家都即都明白，其實同我哋以前所認識嘅法制，同我哋以前所認識嘅嗰套係好大差異。咁呢個係一個大家都逃避唔到嘅現實。
罗建熙又表示，展望将来难以估计失去民阵这个民主派组织的平台会带来什么影响。他认为过去9个月香港人已经感受到很多挫折，跟住落来唯有每个人尽力做好自己的岗位。
在将来的日子，如果再有一些更加多的，而我也都相信可能会有，有更加多的不同的困难挑战来到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只能够继续去承受，就是每一天我们怎样去做好自己的工作，每一天怎样去做好自己的岗位。你说有没有很多事可以做到，其实可能未必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岗位，那都是对于整个运动，对于整个香港的反对派的力量，都是最重要的。系咯，即系我冇办法可以再讲到就系再失去咗啲平台，或者再失去咗一啲唔同嘅组织，咁仲会有咩 further 嘅影响？我觉得香港人已经 即係喺過去呢九個月，其實已經感受曬嗰啲嘅挫折。每一個挫折加落去，當然都係會令到大家更加沉重。
社民連星期二，即係3月16日發聲明表示，唔會理會冇憑據嘅消息，唔接受不合理嘅指控，成為首個表明唔會退出民陣嘅政黨。聲明表示，民陣自2002年成立以嚟，一直堅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爭取人權、民主、自由，是促進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平台。民陣透過各種合法方式展現民意，也都否認曾經收取外國政府或者機構的資助。因此，社民連認為民陣並沒有違反港版國安法的理據。如果民陣不符社團條例的要求，社民連亦都感到奇怪，點解警務處會同一個可能視為非法的組織處理遊行集會事務共18年？聲明又表示，如果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壓一個主力舉辦合法遊行和集會的平台，無疑是剝奪港人在《基本法》第27条中享有的結社自由，等同為市民和平合法地表達意願的方式關上一道大門。社民連主席黃浩銘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之下連民陣都有可能被當局取替，反映國安法不需要有足夠的證據都可以隨意被引用。他擔心今年7月23日中共百周年黨慶之前，民陣可能會被制旗。
當國安法在這裡的時候，他那個證據其實很不充分。譬如你看最近那47個的被告拿了上法庭，然後個控方話：喂，我仲要三個月去調查喎，咁樣你點解用三個月調查？你唔繼續俾人哋保釋啫？你我覺得係呢個係匪夷所思嘅。咁係為咩咧？咁我哋梗係猜測，就係、是、因為人大啦，人大會議啦。咁有啲人咧要擦鞋，話俾阿習近平聽我做咗嘢，咁咪咁做咯。好啦，咁你民陣嗱，我唔知佢幾時又攞民陣嚟制旗噶，因為今年7月23日就是共产党100周年啦，随时好鍾意过时过节就要擦鞋然后制旗㗎，搵啲组织。咁可能民阵就会成为呢个代罪羔羊囉。而当然你问我喺道理上係讲唔通㗎。
黄浩铭表示，民阵呢个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游行集会嘅平台，都不容于国安法之下，当局系唔系要所有香港人全部收声？佢担心如果支联会成为下一个被取替嘅对象，会点样？
如果一个民阵啊多年嚟提倡和平合法去表达意见，集会示威也好，一个咁嘅机构你都唔容许啊！咁你係咪即係話叫香港人全部收聲，以後唔俾佢哋出聲？咁同埋再第三點就係、是，當民陣面對咁嘅情況底下，佢要民陣退，即係其他成員要退啦。咁萬一呢一個情況喺支聯會發生，咁我哋又點樣處理呢？佢可以第日又搵唔知邊度有個早報或者有個晚報吹個消息，哦支聯會呢又點點點點點咁樣，咁我係咪又？哇！支聯會咁啊，咁我哋又退啦咁樣咧，係咪咁咧？
黃浩銘又表示尊重其他民主派政黨同埋組織退出民陣嘅決定，佢希望各人喺唔同嘅崗位上繼續奮鬥。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关系委员会4名民主党议员提议为新一个财政年度的外交预算增加$120亿，为拜登政府计划重返国际舞台的外交蓝图提供经费，同时抗衡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菲及范荷伦，以及系同党籍嘅联邦众议员西西里尼，以及系贝拉，星期二联合提案建议大幅增加2022年嘅财政年度国际事务预算20%，以更好咁应对美国目前所面临嘅国家安全挑战，包括同中国嘅竞争、避免全球大流行病再次发生，以及系抗击气候变迁等问题。中国会越加强大，越加有影响力，但是现时美国是没有工具对抗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和美国利益冲突的影响力。麦菲参议员星期二在一场电话会议上就是这样说。 墨菲参议员紧接着仲表示，北京过去好长嘅一段时间喺国际经济发展项目上边投入咗大笔嘅资金，现时正就系发挥效用。2020年中国外交部遍布各国嘅驻华人员总数首次系超过美国。墨菲表示，如果你真嘅系想要有一个同中国竞争嘅全面战略，你必须要考虑大幅扩充佢哋喺全球嘅外交以及系经济发展工具箱。议员系提议在新年度为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687亿美元的资金，较目前的566亿美元的预算增加大约120亿美元。今年加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荷伦在电话会议上指出，美国政府每年在国防与外交开支的计划上严重失衡，五角大楼的预算比国务院和国家开发署两者预算加埋是还要高出13倍。范荷伦表示，现实是他们是有坚实的国防预算，但是在外交与国际发展上面真是完全不够充分。范荷伦还表示，他们面临的外交政策挑战的性质和他们目前应对这些挑战的战略资源之间存在着危险的不协调。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但是中国正在是凭藉着它的经济实力以及日益增长的技术实力，在世界很多地方占据上风。美国2021年的国防预算为7400亿美元，目前拜登政府还未针对新的财政年度的政府开支向国会提出预算的计划。范荷伦提到，国会两党对增加美国国务院的资源已经凝聚了一致的支持。他仲進一步表示，他們已經同國務卿布林肯以及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就增加美國外交預算的計劃進行談話。布林肯同樣認為美國是需要增加外交開支。范荷倫表示，布林肯國務卿認為如果他們要開始在非洲等地方和中國競爭，以及是抗衡他們的一帶一路倡議，這樣他們必須要大幅地增加對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的資金投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贝拉众议员表示，强化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抗衡的目的是为避免冲突的发生。他表示，当他们看到中国所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和台湾要其他一些海上的挑战等等，他们的目标不是要陷入一种动态冲突以及是战争，这一道的目标是要避免战争，并且向中国发出一个的讯息，他们前进的方向对他们自身的利益是不好，同时对世界亦都不利。贝拉在电话会议中对记者表示，这些都是外交的工具，必须要透过利用发展工具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而现时没有这些工具，或者是这些工具还是不够强大。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墨菲参议员曾经在2017年提出计划，在五年内将国务院预算新增一倍，为美国对外关系工作注入更多的资源。他还在2019年撰文呼吁美国需要一个全新的外交政策以及充分的外交工具，推动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利益以及价值观。墨菲星期二仲表示，除了同行政部门的积极沟通之外，他仲参与议院拨款委员会主管国务预算的民主党人富恩斯就提高外交经费展开讨论。墨菲参议员表示，行政部门里面广泛认为，如果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冇呢啲新嘅工具之一，佢哋将好难喺国外又系赢得战斗。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一齐剖析一下英中关系嘅前景。英国同中国矛盾最近再次成为国际关注嘅焦点。表面上睇，香港问题系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嘅重要触发点。但喺观察家嘅眼中，双方矛盾嘅激化咧，有住更加深刻嘅历史同国际背景。他们认为，随住实力增强，中国企图将自己嘅影响扩展至全世界。而英國這個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在世界大變局的面前亦沒有沉默，開始調整他們的政策，將目光轉向正在成為全球發展中心的印度太平洋地區。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英國外交大臣藍濤文上星期對中共推出改變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作出罕見的嚴肅表態， 话中国现在处于持续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状态。蓝韬文话，北京决定强行进行激进的改变，限制香港选举制度的参与度，那显然是对条约的进一步违反。不少国际媒体分析话，蓝韬文的这个表态显示英中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升级，英方或许即将推出制裁中共的新措施。自从2019年香港发生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以来，英国和中共的关系就进入了不断紧张升级的轨道。2020年6月，中共强行推动实施香港国安法，向香港民主派发动围剿。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人大会议上，中共又制定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举措，从制度上保证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彻底将反对派排除在香港政治决策程序之外。这一切在曾经管理香港99年的英国人看来，就是对1984年英中联合声明原则的彻底背叛。中共在这个声明中作出香港制度50年不变、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历史性承诺。英中关系的恶化远远不止香港这个问题，在此之前，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度对中国新疆维吾尔人穆斯林遭到迫害，拒绝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西方国家 5G 网络项目，禁止强迫劳动，保证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跟随美国，对中国进行抨击和压制。更令北京感到愤怒的是，英国表示会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来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印太海域巡航，确保自由航行。中英关系的现状令到很多熟悉香港回归和两国经贸关系大发展年代的人看来已经是冰火两重天。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就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的马振刚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对这种变化感到遗憾。
体现在一个是相互尊重，当时的英国政府，
马振刚说，其中一点是相互尊重，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攻击和污蔑中国，贝里亚做首相的时候对中国还是友好的，双方经贸合作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后来卡梅伦做首相的时候双方还是合作得不错的，特别是在金融界有新的发展。他不能够说哪一个首相最好，但是凡是与中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发展，中英两国关系发展都会比较好。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标志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中国在英国的发展出现新高潮，中国企业在英国很多行业，例如钢铁、汽车、机场、饮用水、燃油生产、天然气管道，以至是核电厂建设，都投入大量资金。英国还在当年加入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国前财相欧斯邦形容那个时期是中英关系的一个黄金时代。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一年中英关系进入新纪元。
中英两国领导人呢，是公开的表示。
郑宇石说，中英两国领导人公开表示，这个是黄金时代，当时他们是有这样的预期的。当时的英国政府是希望开拓中国的市场，亦都希望中国政府多些来投资，大家是有一定的憧憬的。过去比起法国和德国，英国比较没有那么重视亚太地区，也都没有那么重视中国的立场，那时候大家的确是希望打开这个局面。观察人士说，英国之所以积极和中国往来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英国政界普遍认为中国虽然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国家，但是这种忧虑不应该影响到两国之间的经贸发展。中国方面喜欢将英中关系恶化归咎于英国干涉中国内政。马振刚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英国对香港
马振刚话，过去二十几年嚟，英国对香港问题嘅介入，或者话某啲方面嘅干涉，一直系不断嘅，只系程度有所不同，有时缓和一啲，有时更恶劣一啲。就好似最近几年咧，就系更恶劣一啲。郑宇石提到嘅一个英国干涉中国内政嘅例子系。英國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推出接納香港居民移民英國的決定，令到擁有 BNO 亦即是英國國民括弧海外護照，持這種護照的香港人可以申請最長五年期的簽證，並且在居住六年後申請入籍。
英國的相當一部分的
郑宇石话：英国相当一部分的政治领袖和舆论觉得，英国对香港有一定的责任，对香港应该提供帮忙，也即是利用 BNO 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可以到英国定居五年，然后申请长期居留。郑宇石形容，英国是极少数能够真正帮助香港，并为香港提供重要支持的国家。保守估计有几十万香港人符合申请 BNO 签证的资格，但是英国的这个做法显然触碰了北京的红线。
在北京眼中呢，是因为呢是向中国的挑战。
郑宇石说，在北京眼中这样做是向中国挑战，是干预中国内政。英国这样做是就中国对香港政策十分不友善的反应，是对英国进行惩罚性措施。北京同香港政府都宣布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北京就强调，中英联合声明没有任何条款赋予英国对港人承担任何责任。中国同香港特区政府更宣布，因应英方措施，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但是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英中关系全面紧张，仲可能同中国方面大搞战狼外交有关。佢认为中英关系冰封并非偶然，甚至可以追溯至十几年前的金融风暴。
过去几年啊，中国跟很多西方国家的外交，
丁树范对美国之音话，过去几年中国同好多西方国家的外交都面临严重冲突，中国同欧洲国家的关系变得非常糟糕，英国只是其中一个。咁系唔系中国喺外交上出现咩问题呢？丁树范认为，2008年到2009年发生嘅全球金融风暴系一个关键点，中国避开咗嗰次危机，令到中国人变得更加自信，同时亦都引起中国嘅一啲误判，其中一项就系战狼外交。习近平最近话，中国可以平视而唔系仰视世界嘅意思，就系中共可以不必韬光养晦。可以对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给予霸气回应。曾经担任澳大利亚驻英国高级专员的亚历山大·唐纳亦都认同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变得更加强硬的观点。他指出，在南中国海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正在试图通过更加咄咄逼人的方式夺取那里的主权，对抗国际法。英国《卫报》引用他的话，就是英国需要予以抵制，或许英国在上海的宾利车销量会减少，但与此相比都是小事，这个是战争与和平的大事。英国政府星期二提出重要报告，对英国退欧以后的外交和国防政策走向进行探讨。这份报告提出，现在是英国重回世界事务，扩大在未来世界发展的中心地带，印太地区的影响的时候。这份文件被认为是1990年冷战结束以后，英国对其外交和国防政策进行的最全面的一次检讨。文件展述英国首相约翰逊希望站在重振以规则为基础，基于合作和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最前沿的设想，并希望英国在新的国际秩序的建设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报告说，英国应该扩大而不是缩小自己的核武库，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往印太海域，特别是南中国海巡航，将会是英国全球政策调整的一部分。报告说， 中国对英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虽然英国只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但是英国深信它可以通过软实力和战略联盟说服中国遵守国际体系的规则。不过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抗的想法，目前还很难令到思想比较保守的英国人接受。新的民调显示，超过 50% 的英国人反对扩大英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政策调整。但是印太地区对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趋势，令到英国决策者无法坐视中国在这个地区影响力的迅速增长。英国海军上将托尼拉达金上个月在大西洋理事会上表示，英国将会再次成为航母打击力量。他说，如果大家对英国脱离欧盟视为融入世界的一步，那英国寻求贸易和繁荣的增长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拉达金强调说，英国海军所到之处，贸易会接踵而至，贸易所到之处，海军亦都不会缺席。美国之音记者高峰、木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收购乌克兰马达西奇所引发的风波添加了克里米亚的因素。针对中国商务代表团最近访问克里米亚，乌克兰副外长叶宁3月15号特别召见了中国驻当地的大使，向中国表达了乌克兰的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针对中国商务部代表最近访问克里米亚，乌克兰副外长叶宁3月15号特别召见了中国驻当地大使，向中国表达了乌克兰的不满。叶宁说，乌克兰政府将类似举动不单止当成为是不友好行为，更加认为严重违反了乌克兰现行法律。过去的先例表明，那些外国公司以及代表团因为是访问了克里米亚，都曾经因此而带来不希望的严重后果。叶宁特别在自己的脸书网页上发表了他和中国外交官的谈话内容，同时还附上了会晤的照片。叶宁说，中国保证仍然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一些的政治人物所发表的因为马达西奇事件当中国改变了克里米亚问题立场的言论和事实不符。叶宁表示，在马达西奇的事件上，乌克兰尊重外国投资人的利益，会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马达西奇事件又添加了克里米亚因素，这种源于亲俄的乌克兰著名政治人物拉比洛维奇的一番言论。乌克兰国会反对派议员以及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拉比洛维奇3月15号在他自己的脸书上发表评论，说中国商务代表团最近出人意料地是访问了克里米亚，这个可以看作成为是中国对乌克兰将马达西奇事件。他说，中国长期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是保持中立，但是中国如今改变立场。他说，中国将会在克里米亚大规模投资，并且在旅游以及健康疗养等等领域和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当地政府合作。来自乌克兰东部的拉宾诺维奇在苏联时代曾经因为侵吞公款被判刑，一些乌克兰媒体还曾经报道他在服刑期间被黑格勃招募。苏联解体之后，拉比诺维奇经商成为富豪，然后从政成为乌克兰名人。他目前是议会当中主要由俄语系居民支持的反对派政党的领导人之一。当地的一些时事评论人士甚至认为，与没几年之前在乌克兰遭受的制裁的普京亲信梅德维丘克一样，拉比洛维奇亦都是公开在乌克兰活动的亲俄以及亲普京势力重要代表人物。包括一些官媒在内，俄罗斯很多的主要媒体当日大量报道了拉比洛维奇的评论。官媒俄新社当日更加在北京中国外交部的新闻会上特别对此提问。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坚持一贯立场，中国企业基于历史联系以及现实需求和克里米亚合作，不应该将商业活动政治化。俄罗斯政治人物紧张军事事态的发展，国家杜马议员巴里别克当日是呼吁中国和克里米亚发展关系。俄罗斯一直是活动寻求在克里米亚打压乌 乌克兰等问题上面获得更多包括中国的支持。俄罗斯曾经是向中国派遣是代表团，试图为克里米亚招商宣传，但是由于克里米亚的一些的地方官员被西方制裁，俄罗斯所开列的代表团成员的名单都曾经受到中国的限制。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被西方制裁之后，不单止外国公司，就连好像最大的国有储蓄银行这样的俄罗斯商业巨头，因为害怕引火烧身，都不敢去克里米亚活动，同克里米亚保持住距离。乌克兰特别针对克里米亚的立法，同时推出自己的制裁措施，那些不经过乌克兰官方而从俄罗斯直接进入克里米亚的很多俄罗斯艺人、体育界人士、一些欧洲国家的议会议员，都是被乌克兰列入为禁止入境的黑名单当中。乌克兰危机之后，中国公司曾经帮助俄罗斯从本土的铺设海底电缆到克里米亚，帮助当地解决电力短缺的问题，经常有中国的商界以及游客访问当地，但是这些活动的规模都不大。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媒体虽然对此是都有报道过，但是并未引起风波或者是乌克兰的反弹。有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认为，马达西奇事件、国际局势变化可能是乌克兰同中国开始交涉克里米亚问题的原因。目前正值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七周年，乌克兰决定在克里米亚问题上面采取更多主动以及高调的进取性行动，包括最近推出归还克里米亚的国家战略，在8月下旬将会召开克里米亚平台国际会议等等。乌克兰几日之前仲特别利用联合国为舞台造势，令到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克里米亚的问题。俄罗斯不甘示弱，针对乌克兰同样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在克里米亚的问题上边，中国不同俄罗斯站在一起，这个亦都被很多的学者以及分析人士当成为是例子以及是论据，用来解释中国同俄罗斯为什么不可能结盟。每当乌克兰独立日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过去都是发电强调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这些都曾经被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政治学者伯格列宁斯是表示，中国过去非常之看重克里米亚的良港以及地理的位置，认为当地是中国商品进入欧盟很方便的中转站，因此中国曾经有克里米亚大举投资建设大型物流公司，而改造深水港等宏大的计划，但是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这些项目计划都不了了之。伯格列宾斯基表示，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比较谨慎圆滑，暂时还未有得罪各方。伯格列宾斯基表示，中国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是这个的原则，这个已经足够让乌克兰新政府对此感到满意。乌克兰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在马达西奇事件上，中国未必会打克里米亚牌要挟乌克兰，因为中国如果同俄罗斯站在一起，等于中国将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对立面，同俄罗斯一样会陷入孤立。而此外，中国更加有自己的软肋，乌克兰亦都会打台湾牌来反制中国，特别是乌克兰的两个邻近国家捷克以及立陶宛都是同台湾走得很近，尤其是在文化以及历史上同乌克兰拥有密切的渊源。对乌克兰拥有重要影响的立陶宛决定加强同台湾的关系之后，更加会对乌克兰可能产生冲击的效应。乌克兰同台湾一直保持各种的联系，特别是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后的90年代，乌克兰同台湾关系一度很活跃。台湾外交部次长张孝炎曾经两次访问过乌克兰，当时的台湾副总统以及行政院长连战亦都曾经访问乌克兰，并且获得基辅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还会晤了乌克兰的领导人、双方议员以及政治人物都曾经互访。乌克兰司法部已经开始公开招聘薪资达到$80,000的律师，目的就是参与中国投资人围绕着马达西奇的案件的法律纠纷。虽然中国投资人起诉乌克兰想获得36亿美元的巨额赔偿，但是有俄罗斯的官媒分析他后认为，中国打赢这场官司的希望并不好像是吹嘘那么大。中国在东欧地区的活动最近接连碰壁，乌克兰很可能成为中国再次遭遇挫折的另外一个东欧地区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发来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乌克兰官员质疑中国对乌克兰重要嘅发动机企业投资嘅合法性，针对北京提出嘅保护中国投资者利益嘅要求，乌克兰高级官员立即回应，但回应内容同口气咧就可以话向中国泼咗冷水。 乌克兰同中国的矛盾是否将会升级和蔓延到其他的领域呢？另外界关注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中国投资者收购乌克兰关键国防企业马达西奇发动机公司被阻拦下来之后，这一宗事件继续发酵。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3月11日宣布将马达西奇公司收归国有，中国随后在3月12日对此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要求乌克兰依法维护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相关问题。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达尼洛夫3月12日晚间立刻表示，乌克兰仅承认那些利用正规渠道通过位于乌克兰境内的银行账户转账入来的外国投资，而那些利用灰色和隐蔽方式通过位于英属维京群岛或者是科隆群岛上乌克兰并不知道的离岸公司的外国投资者，乌克兰将不会承认类似的投资和转账行为。这样的投资者亦都令人怀疑，他特别强调来乌克兰投资的投资者的资金应该进入乌克兰。位于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的马达西奇公司的股权由当地财团博古斯拉耶夫通过他自己以及他家族所持有的一批在海外注册的离岸公司所控制。博古斯拉耶夫从苏联时代起就是马达西奇公司的领导人。苏联解体之后的乌克兰私有化过程中，博古斯拉耶夫逐渐获得到公司控股权，但股权控制方式非常不透明。乌克兰法庭上所公布的乌克兰国家统一注册登记机构的资料显示，天骄航空等中国投资人在2016年就从博古斯拉耶夫手中收购了马达西奇公司超过 56% 的股权，但很多乌克兰的传媒说，与天骄航空有关系的一批中国投资者目前已经拥有马达西奇公司大约75%的股权。达尼洛夫反击赵立坚的这一番讲话是在一个名叫做言论自由的电视节目中讲出来的。星期五晚间播出的这个时事讨论节目在乌克兰拥有很大影响力，前总统、前总理和其他政府高层官员和财团公司的负责人都经常是这个节目的嘉宾。言论自由节目当日所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收购马达西奇股权和赵立坚的讲话。达尼洛夫发言之际，在场多名嘉宾和主持人特别提醒乌克兰官方应该重视中国的反应，不应该激怒中国。他们说，中国外交措辞口气经常充满东方式的委婉，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讲话使用了要求两个字的表述，显示出中国对这次事件表态很不同寻常。其中一位嘉宾是当地一间投资公司的总裁，他说根据他所掌握到的信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拿出了超过5亿美元的贷款资金资助了马达西奇股权收购行动。他说乌克兰外贸依赖中国，官方应该谨慎行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直属国务院的国有独资金融机构。这位嘉宾的讲法显示出马达西奇股权收购行动背后是由中国官方主导，但是达尼洛夫的表态却反映出乌克兰不想承认中国官方资本推动这一场收购行动，说明了乌克兰官方在这件事件上的强硬立场，亦都意味着中国国有资本未来可能会遭受损失，中国官方在乌克兰的活动更遭遇挫折。达尼洛夫仲表示，他反对使用将马达西奇公司国有化这种提法，因为马达西奇公司的所有权将会重新还返给乌克兰人民。此外，乌克兰同俄罗斯处于信息战中，而俄罗斯正在同中国联手想夺取马达西奇公司。他说，对于与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乌克兰来讲，绝对不会允许这么重要的乌克兰国防企业落入外国人的手中。他仲强调，乌克兰将会履行同中国签订的一些合同。达尼洛夫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等高官被很多时事评论人士称为泽连斯基总统周围的亲西方力量，或者是乌克兰爱国力量。泽连斯基周围同样都有亲俄力量。乌克兰最近开始大举清除俄罗斯的影响， 顯示以達里洛夫和庫列巴為首的親西方力量佔據上風。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3月12日同樣發表講話，他說當局將會審計和調查類似馬達西奇公司這樣的戰略性企業為何能夠落入私人之手。澤連斯基較早前還表示不會令馬達西奇公司被外國人控制，發動機技術流失外國。達尼洛夫3月11日還表示，除了馬達西奇公司之外，其他戰略性企業都可能會收歸國有，當局將會補償有關投資者和股東。針對馬達西奇收歸國有，澤連斯基領導的政黨計劃在未來的兩三個星期內向議會提交特別的法律草案。馬達西奇事件目前成為烏克蘭社會關注的焦點，除了擔心烏克蘭軍事科技流入中國之外，國有化行動更加令到烏克蘭商界擔憂可能會被波及到其他的領域。烏克蘭各界尤其是農業界更加擔心中國可能會採取報復行動。烏克蘭國家統計局2月份發表的報告說，中國去年超過俄羅斯成為烏克蘭第一大貿易夥伴國，中國目前在烏克蘭的對外貿易能夠佔有 13% 的份額。當地傳媒報道，烏克蘭60%的鐵鋼石出口，還有玉米、葵花籽油等很多農產品出口都嚴重依賴中國市場，但是中國在某些領域同樣依賴烏克蘭，尤其是馬達西奇公司的發動機。中國目前大量使用的各種型號俄羅斯製直升機的很多引擎都是來自馬達西奇公司。中國的 L-15 獵鷹 JL-10 戰鬥教練機的引擎長期依靠馬達西奇公司供貨。馬達西奇公司和它的姊妹企業伊科前科進步發動機設計局還專門為獵鷹的幾款升級版改進和升級引擎。中俄聯合研製的重型直升機亦都有可能使用馬達西奇的引擎。烏克蘭傳媒報道，中國1月份再與馬達西奇公司簽訂價值$8 億為獵鷹戰機採購400台 AI-322 引擎合同。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後，馬達西奇公司已經逐漸喪失了俄羅斯這個長期的主要市場，中國目前成為馬達西奇主要客戶。中國差一點就實際控制了馬達西奇公司，在最後一刻才被攔住。在這次事件上，烏克蘭亦都成為各方角力的戰場。一些烏克蘭政界人士說，中國在當地大肆幾乎拜訪了能夠影響這件事件的所有人。中國投資者甚至請出烏克蘭財團阿羅斯拉夫斯基當白手套，試圖控制和改組馬達西奇公司的領導層，但是都未有成功。美國不願意看到烏克蘭發動機技術流入中國，日本多年前就和烏克蘭加強關係，希望能夠阻止烏克蘭軍工科技出口到中國。一些俄羅斯軍備問題學者說，俄羅斯利益這次幾乎和美國吻合，阻止中國控制馬達西奇，就意味著在發動機領域中國會繼續依賴俄羅斯。但是馬達西奇事件令到中國與烏克蘭的關係蒙上陰影，甚至導致雙方矛盾進一步升級，同時都標誌著中國幾十年來能夠輕鬆獲得烏克蘭軍事科技的時代正在結束。俄羅斯政治學者穆森說，在烏克蘭和中國關係中，中國可能最看重兩個方面，第一就是烏克蘭的地理位置，第二就是烏克蘭的軍事科技。穆森說，烏克蘭的重要性對中國意味著烏克蘭鄰近歐盟，是中國商品進入歐盟的走廊，另外就是中國一直都特別感到興趣烏克蘭的軍事工業和企業。烏克蘭外交部目前準備當疫情緩解時，澤連斯基的亞洲之行訪問國家亦都包括中國、日本、印度，亦都可能有南韓。政治學者和一些觀察人士說，澤連斯基是否能夠訪問中國可以作為指標，也判斷雙方處理馬達西奇事件的結果，以及雙方之間的矛盾將升級到某一種的程度。天驕航空等中國投資者已經將烏克蘭告上國際仲裁法院，要求烏克蘭賠償$36 億損失。中國投資者仲指責烏克蘭當局的舉動如同掠奪。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最近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几十个国家共同呼吁普京政府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和其他活动人士， 有分析认为，当普京政府在国内迫害变本加厉之际，国际社会的声援支持变得非常重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有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3月12号在日内瓦所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上，45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俄罗斯当局无条件立刻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以及是所有的非法以及任意拘留的人士，其中包括那些因通过集会、结社等和平方式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由信仰以及信奉宗教而被拘捕的人士。波兰驻当地外交使团负责人代表45国宣读了这份联合声明，声明认为俄罗斯当局包括司法机构的逮捕以及判刑举动不可接受，都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些违反了俄罗斯在人权领域所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45国仲要求对去年所发生的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展开调查。声明强调，由于没多久之前在俄罗斯很多城市所爆发的民众支持纳瓦尔尼的抗议活动当中，有大量人士被军警是随意拘捕，45国对此是特别感到不安以及关注，而从非法拘捕以及是关押的纳瓦尔尼一事当中，亦都可以提出俄罗斯基本自由以及人权状况的恶化。声明呼吁俄罗斯当局应该遵守在人权领域所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以及责任。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前苏联地区的格鲁吉亚、乌克兰，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日本，都在这份声明上面签了字。与此同时，由47个国家外长所组成的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亦都在上星期尾是发表声明，要求俄罗斯当局释放纳瓦尔尼。声明当中说，俄罗斯司法当局治罪纳瓦尔尼的依据和欧洲人权法庭2017年在纳瓦尔尼一案上面的宣判完全不符。欧洲人权法庭2月中旬曾经要求俄罗斯立刻释放纳瓦尔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3月初还针对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发表特别的报告，报告认为俄罗斯当局应该是对纳瓦尔尼中毒负责，并且呼吁立即释放他，同时针对这宗事件展开国际调查。报告认为毒杀纳瓦尔尼的目的是对每一位批评政府的人士发出警告，欧盟以及美国都对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去年8月在西伯利亚旅行的时候被怀疑遭人投毒，毒药开发来自系遭国际禁止前苏联研发的化学武器的试剂。纳瓦尔尼后来被送往德国治疗，康复之后在1月下旬返回莫斯科，随后在机场被逮捕。他目前被关押在邻近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所监狱里面，将服刑两年半的时间。在刚刚过去的3月12号星期六，大约200名的活动人士因为在莫斯科举行民主联席会议亦都被警方拘捕。虽然这些人士稍后全部被释放，但是联席会议在干扰下无法举行。这些活动人士当中包括一些是有影响的普京政权的批评者，比如是前叶卡捷林堡的市长罗伊兹曼，两次被人投毒差点是丧命的反对派人士亦是媒体人小卡尔穆尔扎，圣彼得堡市议员列兹尼克，莫斯科几个区的议员阿申以及加里亚敏等。俄罗斯政治学者莫洛佐夫表示，普京当局和西方的对抗升级，对国内的镇压变本加厉，想将是反对派赶尽杀绝。他认为普京现时给予反对派留下三条道路，就是流亡国外、停止反对派以及批评当局的活动、投降和当局合作。很多的反对派活动人士说，当政治高压以及活动越来越艰难的时候，这些是来自国际社会及其他方面的声援支持者就显得格外重要。莫斯科的活动人士克里格尔说，现时有非常之多的人被逮捕，这个时候继续是民主活动关注被捕人士，这个是目前各方都要做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